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5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瑞典教师见证神功奇效，生命或重生；神韵欧美四国巡演，恢复传统唤醒人心；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时事评论，全民打和尚骂道士谁教的；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瑞典教师见证神功奇效，生命或重生。居住在瑞典哥德堡的珍妮特4年前曾是一位癌症患者。2019年他经过了手术和化疗，病情仍不见好转。化疗的副作用致使身体每况愈下，苦不堪言。无奈他放弃了西医的治疗方案，选择用中医来缓解病痛的折磨和困扰，同时期盼着上天的恩赐给他带来生命的转机，早日康复。令人惊讶的是，现在的珍妮特面貌焕然一新，彻底摆脱了癌症的阴影，生命如获重生。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真的是找到了妙手回春的好中医，还是吃了灵丹妙药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珍妮特的故事。
一，因祸得福，幸遇高德大法。珍妮特笑着说，我是修炼了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这是法轮大法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从20多岁我就开始寻找精神提升的途径，去过很多地方，尝试过不同的方法，都很令人失望。一听到法轮功，我就抱着开放的心态来了，但没想到竟然找到了我要的。珍妮特是一位有着几十年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两个儿子的妈妈，两个孙女的奶奶，工作兢兢业业，生活丰富多彩。由于不幸患上了卵巢癌，她的一切都被打乱了。她说，2019年我就做了手术，经过了3次3个多月痛苦的化疗后，医生建议我继续配合再做第4次，我几乎要崩溃了。当时就表示拒绝，化疗把我的身体搞得疲惫不堪，整天有气无力的，感觉特别的累。从此他再也不相信西医了，可以后怎么办？悲观又迷茫。无望中，幸运之神悄然而降。不久，珍妮特找到了几年前在网上找的一家中医诊所，就到那里进行康复治疗。诊所的中医师王医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后来在他的推荐下，珍妮特有幸参加了2020年当地法轮功学员举办的集体观看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9讲录像班。就这样，他因祸得福，遇到了生命中一直在苦苦追寻的高德大法。
二，9讲班显神迹，终生难忘。谈起2年前参加9讲班的感受时，珍妮特仍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他说，2020年2月的那次9讲班，我经历了一个神奇美妙的体验，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与超常，真是个奇迹。他说，不知咋回事，我坐在那儿把原本身体发炎的疼痛和烦恼全都忘了。第一天讲法还没开始，就明显地感到了身体里的能量，浑身发热。9天班期间，感觉能量越来越强，精神状态是一天比一天的好。最后身上所有不适的症状全都消失了，全身一身轻，真的是走路也不累，上楼上多高也不觉得累。感觉师父把我身体里不好的东西全都清理了，整个人从里到外都得到了净化。这是我生病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感受，那是一段幸福美好的时光，终生难忘。他接着说， 参加了九讲班，明白了我所遭遇的不幸和痛苦都是为了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庆幸自己有缘得到《真善人》这部宇宙大法，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激师父为我所做的一切。
三，师父慈悲保护，法身就在身边。珍妮特还谈到，听了师父的讲法及阅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明白了导致人有病的根本原因是业力，遭罪是还业债。当我在承受痛苦过病业关时，我感到师父的法身就在我身边，时时刻刻都在保护我，心里很踏实，特别的幸福。他回忆道，修炼后不久，身体出现了状况，似乎跟以前病状一样，变得很疲惫。一天，眼前突然浮现出三个画面，虽然时间短暂，还有些模糊不清，但有个画面很清晰地显示，很多黑黑的东西装在了一个垃圾袋子里，摆在那里。我明白了，这些垃圾都是不好的东西，要扔掉，师父在帮我清理净化身体。师父的点化给了他希望和信心，顿时他感到家里有一股强大的能量包围着他。在师父的帮助加持下，不久他就闯过了这一大关。过去之后，身体变得轻松，心情愉悦。他说，我的亲身感受与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讲的是一模一样，更加相信师父讲的话都是真的，今后我要朝着同化真善忍的目标努力。
四，转变观念，生活变得轻松自在。珍妮特还说，日常生活中遵循真善忍的标准，不断地查找自己，在工作生活各方面都得到了改善，特别是在与家人的相处中，当他换个角度看问题时，感到内心无比的轻松温暖，体验到了心性升华后的美妙。修炼前有着长期教师背景的珍妮特，总习惯以纠正别人为己任。他的大儿子已事业有成，娶妻生子，不太用他操心了。最让他头疼的是他的小儿子。他说，为了能让他变得更好，从生活到学习，我都给了他加倍的付出，可是却事与愿违，他让我很失望。我常常会责怪他，甚至发脾气。修炼后，他开始静心反省反思，找自己的执着心并努力修去。他说，随着我的忍耐力的增加，逐渐的小儿子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变得越来越好。今年他考上了一个很不错的高中。他说，儿子们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他身上很多执着不放的心。珍妮特说，以前我记恨老父亲对我小时候的严厉，修炼后我能从内心理解他了，会去看望他，多关心他，他特别的开心。还有我特别依赖我的妹妹，意识到了就赶快纠正，开始多为妹妹考虑，能自己完成的就不再去麻烦她了。这样一来，我们姐妹俩比以前还更亲了。现在珍妮特不仅身体恢复了健康，而且人变得平静祥和，家庭关系更加和睦融洽。妹妹的家人还说，她与以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她周围的人也都亲眼目睹了大法的神奇，明白了中共迫害的真相。
五，女教师的心愿。据中医诊所的王医生介绍，自从珍妮特第一次参加了九讲班后，就再也没找她治过病。而且当地每次办九讲班，珍妮特都是风雪无阻，一次也没落下过。现在他和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一样，参与各种讲真相活动，救那些被中共谎言欺骗了的世人。今年是法轮大法红传于世30周年，珍妮特愉快地接受了明慧记者的采访，讲述了自己两年来修炼过程中的一些真实感受。最后他说，人世间的语言太贫乏，找不到任何词汇用来描述和表达我对李洪志大师崇敬感恩的心。今天把我亲身见证法轮功的神奇经历与世人分享，我的心愿是希望所有善良的人都来了解真相，真正明辨善恶是非，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乱世中，为自己选择一条光明正确的人生之路。
神韵欧美四国巡演，恢复传统，唤醒人心。2022年3月8号至13号，美国神韵艺术团在欧洲伦敦、比利时和德国、美国的纽约、盐湖城和梅沙市共演出26场。这台通过中国古典舞、东西合璧的交响乐以及逼真的动态天幕展现中华神传文化的演出，令各界精英赞叹，感谢神韵把共产党前的中国展现给西方社会。在神韵艺术团重返纽约林肯中心上演从3月10号到20号的10场演出之前，纽约州的8位联邦众议员、11位纽约州参议员和25位州众议员向演出主办方颁发褒奖令，写来贺信和欢迎信，表达对神韵艺术团用传统乐舞弘扬5000年文化的感谢。
前大学校长表示，神韵是我们在寻找的东西。前大学校长理查德·乔尔说，我们看到的演出绚丽多彩，充满爱和自律，令人沉思，都是美好的价值观。乔尔先生对神韵演出赞不绝口，他说，这是一场精彩纷呈的演出，相当精彩，触及到我们所有不同的感官反应。毋庸置疑，音乐美妙动听，交响乐团卓越非凡，演唱以及制作都很棒。但我认为最美妙的是神韵所表达的价值观，对我们许多人来说都是普世价值观。那些自律的观念，以及对创世主的信念，以及试图回归重要价值观等，这些价值观显然是关于人类尊严的，关于不被拖入社会最糟糕的部分，甚至是试图提升社会，这在演出中以奇妙的方式呈现。他说，我认为现在是一个传统文化在全世界受到攻击的时代，有必要重申这种传统文化。人们得能够自由地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但应该有很强大的文化底蕴和强烈的价值观，因为我认为这才是地球真正在寻找的。
知名画家说，伟大的演出在唤醒人们。知名画家尤尔根·海因里希·布洛克在德国和意大利都设有自己的个人工作室，在欧美全球数十个城市和地区举办过画展，获得过众多奖项。他认为神韵是一台非常伟大的演出，用细腻的方式唤醒人们。他说，我认为演出展现了杰出的艺术，无论是动作、表情还是与音乐的配合，中国乐器与欧洲音乐的结合极其精彩，当然还有天幕技术，整体 3D 视觉效果与艺术、美学及舞蹈的结合，是一台非常伟大的演出。他表示，艺术之美、教育、文化、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与帮助，这些内容都被展现了出来，这些在中国都是被压制的，演出的表现力极其强大。他还说，神韵在影响着世界，让人们重新想起他们越来越丢失的东西，这些传统的价值原则。我赞佩神韵的勇气去召唤和展现这些内涵，并且用的是一种非常优雅的内敛细腻的方式。
律师行老板认为，神韵犹如去天堂的通道。罗纳德·舍德尔是美国著名私校杨百翰大学的律师和教授，观看神韵演出后，他表示感到自己好像找到了天堂的通道。罗纳德·舍德尔说，大家在某种程度上都能感受到神，有种对神的渴望，即使他们自己不知道，是因为很多人没有去寻找，不知道那才是他们所需要的。我认为这样的演出能启发很多人，特别是在经历了疫情之后，我觉得我们需要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的能力，共同欣赏像这样的演出。我认为当人们在一起的时候，人群之中就会有一种神圣的能量。罗纳德·舍德尔表示，我认为演出确实给人带来了希望，在这个非常混乱和非常困难的时期，神韵才是真正能给人带来希望的事情。他鼓励所有人都看神韵，他说，演出是那么的美和赏心悦目，同时触动人的情感和精神，犹如找到了天堂的通道。能够找到那个通道是多么的有意义，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资深灯光设计师称赞， 舞台上光滑纯净，传递重要信息。乔纳·尼尔森是一位剧院的戏剧制作经理，负责舞台演出的所有灯光设计，有21年剧场灯光设计经验。2022年3月12号晚上，他观赏了美国神韵北美艺术团在亚利桑那梅沙市梅萨艺术中心的演出。作为剧场灯光设计专业人士，他注意到神韵舞台灯光效果出众。他说，神韵使用灯光的方式很纯净，让服饰看来很鲜艳动人，让观众看着感觉欢欣。天幕的效果也很生动，从灯光设定的角度看，神韵的舞台效果真棒。灯光照亮了舞蹈演员，又与天幕背景巧妙配合，真是相得益彰。灯光让观众能一目了然地看清所有的舞蹈演员，看到他们优美多变的舞姿，气势磅礴的变换队形，整齐同步地彼此配合着。尼尔森表示，通过神韵，他有幸认识中华传统文化。他说，神韵的信息很震撼人心，他希望更多人能像他一样受益。
获奖歌手说，看完神韵想变成更好的人。艾普利尔·格兰德普雷先后五次获得传媒行业大奖珍珠奖。他曾在全美近50个城市巡回演出，其创作的歌曲曾被美国冰舞选手在奥运会上选用。他表示，神韵是台人人都会爱上的演出，它触及人的心灵，让人想变得更好。他表示，看完神韵演出后，我完全被震撼了，非常感动。我觉得，不管你热爱艺术或音乐与否，你都会喜欢上这个演出，因为太有力了。音乐和舞蹈的力量真的令人震撼。神韵给所有人一个机会，看到其蕴含的信息和价值，那些太重要了，与我们所有人都息息相关。那是我们都能欣赏的，看后感觉心情好多了。我看节目的时候，非常渴望成为更好的人，因为演出的感人和触及心灵，令我想要变得更好。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山西太原市法轮功学员张玉平因兑换真相币给便利店，2021年6月12号晚被太原市文庙派出所警察绑架，今年1月28号被太原市迎泽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6个月，勒索罚金3万元。张玉平已上诉，他现在仍被非法关押在古交第四看守所。
青海西宁市法轮功学员曹生祥66岁，原来是西宁交通医院后勤科科长，曾经被网判5年。2020年6月29日被西宁城北区公安绑架，再次被非法判刑5年，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门源监狱，又称海北州浩门监狱。
山东临沂市兰山区59岁的法轮功学员高希霞女士被当地兰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目前已提起上诉。2020年6月11号，高希霞到兰山区北园路纽约上城发放真相资料时，被育才路派出所绑架。第二天，她取保候审回到家中。2021年6月26号再次被绑架，遭构陷判刑。
河北唐山地区遵化市法轮功学员贾凤忠、李永志2022年3月10日、11日被唐山遵化市法院非法开庭，李永志被网判1年0一个月，贾凤忠被网判1年，并勒索罚款2000元。
河北保定市涞水县63岁的法轮功学员宋淑花2021年6月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于12月13号在涿州市法院遭非法视频庭审，近日得知已经于今年2月25号被网判1年0十个月，可是至今家人也没接到判决书。
辽宁朝阳市现年近70岁的农妇刘秀芬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义务修路10余载，却屡遭中共迫害，次次被非法劳教，被非法判刑5年，遭酷刑折磨。2021年他又一次被绑架网判2年，2021年中旬被劫持到沈阳女子监狱。
辽宁大连50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国宇 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近23年的迫害中，在精神上、肉体上、经济上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尤其是第二次被劳教时，在本溪劳教所被上了9天的抻刑，把肺部抻坏了。这次就是肺部旧伤复发导致的，因肚子和肺里都有大量积水，造成身体多脏器器官衰竭，于今年1月18号含冤离世。
黑龙江双鸭山市法轮功学员孙书杰，原是双鸭山矿业集团公司林业处森保站站长，兼任生产技术科副科长，曾14次被绑架迫害，遭5年冤狱，回来不久，2020年12月23日又被绑架构陷，又被非法判刑4年，目前已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黑龙江大庆市萨尔图区法轮功学员戴志东、管凤霞夫妇因坚持信仰屡遭中共迫害，造成身体每况愈下，相继离世。管凤霞于2021年3月5号含冤离世，时年60岁。戴志东在今年1月8号遭绑架，被勒索1万元钱并取保候审回家，于今年2月11号含冤离世，时年61岁。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征文选灯，全民打和尚骂道士谁教的，作者德叔。在一个打击真善忍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受害者，这句话在我给人讲真相的过程中几乎天天提到。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在一个打击真善忍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受害者。2008年我被非法关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遇到了一个耍孩子头，警察叫他亡命徒，因为这个孩子打起架来不要命。我去了之后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他对我很客气，说法轮功都是硬骨头。我明白这是以前我的同修们在被迫害时表现出的勇气与善，让他印象很深。在他的影响下，号子里的几个耍孩子对我也都十分尊敬，我就开始给他们讲中国传统文化，讲法轮大法所讲的真善忍。我对这个耍孩子头说，名字呀，你今年当了父亲了，孩子出生也没见到爸爸的面，你以后收收心，好好过日子吧。名字边挠头边说，从小到大没有人对我讲这些，我要是早听到这些，我母亲也不会让我气死了，我听你的，我听你的。其他那些耍孩子也说，我们要是早听到这些，我们也不会进来了。其中有一个，他姥姥和我是邻居，有一天他私下对我说，叔，我错了，你出去后对我爷说，我知道错了，我一定改，有钱的话你让我爷把我买出去，如果我爷不花钱就是判了我也改。一个月后恢复自由回家，我找到了这个孩子的父亲，把他的话对他父亲说了，他父亲对他已经心灰意冷了，不管他了。听我这样一说有点不相信，真的吗？他真的这样对你说的吗？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对他父亲讲了法轮大法真相，讲了真善忍，最后他父亲说，要是都讲真善忍，这个世界会有多么美好。后来他母亲找到我，专门学了半年法轮功，后来由于中共的残酷迫害，他吓得不敢练了。家庭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与未来，没有了真善忍，孩子开始以自己为中心，把自我个性发挥到了极致，导致了孩子越来越不好管教，孩子越来越与父母成了敌人，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我们在讲真相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法轮大法自从1992年由李洪志师父传出，立即引起人们的争相传颂，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法理，指导人们如何做人，如何做好人，如何做一个修炼的人。从法轮大法传出短短七年，人们以真善忍的原则指导自己的行为，人们心传心，人传人，将近1亿人成为了好人， 在他们的影响下，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可是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出于对真善忍的嫉妒与恐惧，开始了对法轮大法的残酷打压与迫害，直到今天。从此人们开始一切向前看，笑贫不笑娼，社会人心开始磨变，身强力壮的开始拼命捞钱，年轻有力的开始好勇斗狠。在给世人讲真相的过程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现在不兴好人了，做好人吃亏。是啊，这个社会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气候，好人不得志，坏人趾高气扬。其实老一辈人还是有一些道德观念的，他们在教育自己的子女时总是说，要行善呐。中华民族的传统即是德性善恶，二十四史演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善恶有报，而真善忍正是传承了中华古老文化的精髓。以行善积德来教化人，使人们回归古老传统，积德得福报。老人在教育我们时说，人间有十恶，最大的恶就是打和尚骂道士。中共迫害法轮功，搞了个全民签名，使全体国人都立了投名状，上了贼船。不仅如此，声引其诽谤，声引其骂，使国人人人深受其洗脑迫害。我们在讲真相时，国人首先说的话就是邪党电视上的那一套，而讲明了真相后，大家几乎都说，对不起，我们不知道。从2019年年末开始的中共病毒瘟疫，明白真相的世人都对我们说，大法弟子说的没错，天开始罚人了。而大法弟子深知，有多少无辜的世人因不明真相而深受其害，所以我们还得讲，让世人明白真相得救。只要还有时间，老天对每个人都留有机会。所以说，在一个打击真善忍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受害者。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观念成为真正的修炼人，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9日。最近修炼上有些体会，想写出来和与我同龄的修炼人交流。我是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生的80后，修炼法轮大法10年了。在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中并没有大法弟子，认识的大法弟子也很少，基本都是老太太多。他们修炼时间都超过20年了。在这10年的修炼中，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对法轮大法的坚定。我一直觉得修炼大法可以放弃我的一切，包括生命。这10年中，我基本上是每天看书学法，几乎没有一天中断过。2020年疫情开始后，我不但看书，还开始背转法轮了。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完整地背了一遍转法轮，第二遍也背完了第三讲。不知是不是因为自认为很精进了，偶尔可以放松一下，所以逐渐地开始关注社会新闻，时不时看看偶像剧，或者干点常人做的事情。我给自己的理由是，给常人讲真相也要顺着他们的执着去讲，他们执着什么我都不知道，怎么讲得好呢？因为过去修炼中，我基本不关注常人社会的事情，就是埋头修炼。有些事情别人聊起来，我竟然都不知道，显得和别人格格不入。所以我觉得讲真相效果不好，有这个原因在里头。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在我觉得自己很像常人，想问题、思考问题都是从常人角度出发的。物质身体也觉得累一些。我很想精进，但不知为什么，就是和以前不一样了。 如果以前用了十分力去精进，现在用十分力竟然达不到像以前那样的状态。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修炼越来越接近表面了，不过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更主要的原因肯定还有。因为平时学各地讲法比较多，作为年轻人，师尊在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可怜的中国这一整代人，这句话好像刻在我脑子里了。我有时会想，我们到底可怜在哪儿？当然，我知道我们没有系统地接受过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教育，但是没有接受过传统文化熏陶，我不是还在修炼的吗？对法不是也很坚定吗？所以问题在哪里呢？在我现有的层次中，我能悟到的就是那种观念的根深蒂固，是没有接受过5000年传统文化熏陶而形成的变异的观念。这种观念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观念，也就是说和最好的时期的人类相比较，它都达不到人的标准了。可是我们这一整代中国人就是在这种变异的邪党灌输给我们的邪恶理念中长大起来的。带着这种观念的人，可能他是一个好人，本质也很好，可是他没有抵御坏东西的能力，就会排斥正统文化，都是不自觉的。举例来讲，色欲心这个东西好像老也去不干净。虽然修炼中我在去色欲心方面下的努力最多，也没有改变本质的东西，好像观念怎么也改不过来。为什么它就是活泥，就是肮脏的呢？前两天突然意识到了，这就是因为我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呢，还是变异人的观念。所以在变异的观念中，要把人的执着心和欲望去掉，谈何容易？修来修去，去掉的不过是浮于表面的东西。就像草坪一样，把草全剪了，过不多久就又长出来了，根还在吗？这种观念就是根的一部分，根深蒂固地存在那里，就是物质的。以前我看身边修炼了20多年的老同修，他们说出的话和转发给常人看的讲真相的东西，我总觉得不合适，我不觉得那些东西能救了人。其实不是他们说出的话救不了人，而是我被观念阻挡着，人表面没有真正地转变成为一个修炼人，所以讲真相效果不好和不了解常人执着没有关系。常人的想法一点也不重要，在一个没有变异观念在法上的真正修炼的人面前，你说什么他就会听什么，阻挡救人的还是变异的观念。原来转变一个人的观念这么难，我觉得修炼了10年，转法轮也背了，师尊的其他几十本书籍我也看了不下20遍了，竟然才刚刚意识到阻挡修炼的是这种变异的观念。修炼中也时常苦恼，坚信大法，我连生命都可以放弃，为什么修来修去的反而像是退步了呢？其实深入的想想，放弃人表面的物质身体又有何难？真正难的不就是去掉人心、执着、欲望和观念吗？昨天看明慧网上同修交流文章中提到，很多修炼多年的大法弟子年龄已经很大了，他们要改变的是人老了就不行了的观念。而对于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大法弟子来说，应该没有这个困扰。但是我们面临的却是从出生就一直在形成的各种不好的观念，比年纪大的人以前形成的观念更加变异。因为这个世界的道德观念一日千里的下滑着，越来越不好了。这么多年轻的大法弟子生活在世界各地，处在各个不同的环境中，也不可能人人都在神韵艺术团长大，形成的观念也是各式各样。在此借明慧网想和年轻的大法弟子说，虽然观念很难去，但是不断的学法看书是最有效的方法。在持续学法的过程中，虽然看上去人的表面没有改变， 其实在另外的空间，更微观的地方，法一直在改变着我们，洗刷人体范围内变异的东西，救度那里的众生。随着学法的深入，时间的推进，总会来到人的表面的。平时除了学法和正常的工作生活，尽量能不看常人的东西还是少看，看也只是作为适当的了解。休息的时候可以看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除了书以外，也可以观看笑谈风云，或者大法弟子拍摄的电影、电视和其他音像制品，也是在学习传统文化，去邪党文化和变异思想的过程。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有一个明慧网的同修向师尊提问，20年过去了，有些人员已经80多岁。师，是啊，人也老了。当年的年轻人也不如中年。请问师父，年轻一代大法弟子什么时候跟上来，像我们当年一样承担起明慧的工作？当时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心里问自己，我什么时候可以承担起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心里很没底的。现在我觉得自己在人的表面上也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转变那种变异的观念，承担起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来。今年神韵晚会开场节目中，当创世主出现在天幕顶端时，他说，入三界兑现神的誓约。我想，那我不要放弃，也不要消沉，不要在意前阵子不精进的状态。如果人的表面就是那么不好，那就让它变好，就像刚刚得法时那样勇猛精进，修好自己，兑现神的誓约吧。这不是口号，当一个人的观念转变过来之后，一切都在改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同修遭绑架事件再谈手机安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0号。得知 A 同修遭受绑架关押，身体被恶人注入不明药物，导致腿溃烂后，非常痛心。痛心之余，想把同修平时不注意手机安全的事例写出来，只针对事，不针对人，希望能够对其他同修引以为戒，减少损失，避免迫害，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我地区有两个同修 A 和 B， 在师父教给的三件事中做得非常好，挂真相展板，贴不干胶等，正念正行，特别是在救人上，长年累月地散发着真相资料，无论大街小巷、楼区等地方都曾留下他们的身影。虽然 A 同修曾多次被绑架，遭到国宝恶警的殴打与虐待，但凭借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都能从黑窝中闯出来。一提到 A 和 B， 同修们无不敬佩。可是这样好的同修却不太注意手机安全，同修们也多次提醒，还是没有引起重视，归正自己。比如他俩结伴发资料时都带着手机，发完后用手机互相联系，还不止一次。去帮助病业难中的同修时也用手机联系，结果被警察窃听到了。上午警察就去处在病业同修家的小区监视，恰巧被去的另一同修 C 发现，有两个年轻警察跟踪监视，同修机智地拐入另一楼道，在楼上往下看，警察直去了病业同修的楼道，还在 C 去的楼口驻足，后 C 同修正念脱险。此时 A 已在病业同修的家里，为了避免损失， C 同修去告诉 B 同修， B 同修正在家，说自己有事没去，他俩提前用手机联系去帮助磨难中的同修，结果发生了上述情况。而且 AB 同修早已发现有黑车或人长期跟踪监视了，有时在楼道蹲坑， B 的交通工具被偷放了跟踪仪，
也曾遭警察骚扰过。 C 同修来跟我说这事，让其他同修注意手机安全，我觉得写不好就没写出来，直到 A 同修再次遭受迫害，也许是不注意手机安全让邪恶钻空子的主要原因，但是还是没有引起其他同修重视。目前还看到有几个同修长期用手机和同修联系，去同修家甚至带着手机，说法上的事实手机就在身旁，你叫他注意安全，把手机放一放，他说你没正念，有怕心，是执着等等。同修啊，就算你没有怕心，你有没有考虑其他同修的安全？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吗？几年前本地就发生过邪恶长期监听手机，给同修的三轮车安放跟踪监控仪的现象，导致众多同修被绑架，大量的救人财物被抢走，有同修遭受重判迫害，导致离开大法，现在也没走回来，真的让人很痛心。同修啊，为什么不吸取教训呢？关于手机的安全问题，师父早已告诫弟子。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现在所有你们身上带的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连接互联网的东西都是窃听器。现在对大法弟子越来越感兴趣的还不只是中共邪党了。我告诉你们，很多国家都在监听你们。你觉得我是个普通学员，没事，你打电话，连你们说的家常话，你什么时候买菜吃饭，他们都做记录的，分析你的整个人等。你知道商家分析商业情报怎么分析？也是这么分析的，对你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你只要有一部手机带在身上。同修们不是嘴上常说，师父叫怎么做就怎么做吗？为什么在手机上不听师父的话呢？希望同修们严格要求自己，注意手机安全，不给邪恶迫害提供方便。再者，请查看自己的交通工具是否异常。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在大劫难来临之前得到法轮大法的洪恩救度，让我们在救人的各个方面尽力做得更好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感悟向内找的无边威力》，作者腊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2日。我是720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中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今天想把一次向内找的经历写出来，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这几年儿子在外边欠了很多债，开始我一概不知。有一天儿媳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在银行贷了8000元，银行叫赶快还，说不还就抓人，他们没有钱还。我问他贷款干什么，他说买车时贷的。怎么办？我帮助还吧。没隔几天，儿媳妇又打电话说某某银行又8000元钱到期了，又催还。这一连几年要债的人接连不断，他娘家什么亲戚1万，又是什么亲戚5000，又是什么亲戚9000，又是银行5000。到后来我实在是疲惫不堪，没有精力再替他们还了，我的怨气指责统统都推到丈夫身上，以为儿子像他爸爸，这全都是丈夫的错，把儿子带坏了。我原本对丈夫的怨恨就很重，修炼后改善了很多，这一下又勾起了我心底对丈夫的那份怨恨。丈夫年轻时就喜欢在外边借钱，而且还变着法让人家来向我要债，他整天在外边赌，对我和孩子不管不顾，经常是半夜回家，有时甚至整夜不归，还在外边找女人。更甚的是，一天丈夫在小店打麻将，周围好几个人在看，其中有我大伯嫂，还有和丈夫要好的那个女人。大伯嫂回来跟我说，你丈夫打麻将时突然从兜里掏出一把钱塞给那个女人。还有一次 我和丈夫还有那个女的一起去干活，活是两个人一组抬床头，那天正好少一个人，就有一个人要自己抬。丈夫和那个女人一组，我就自己搬一个床头，很吃力。丈夫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这还不说，他和那个女的卿卿我我，谈笑风生。我离他们只有几步的距离，在他们眼中我是空气。周围的人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其中一个人来到我跟前，用低低的声音说，这要是我家男人，我上去就给他两个嘴巴子。我笑了笑没吱声，心想我是修炼人，不能那样冲动，必须得忍。表面上没吱声，可心里在翻腾，气得不行，感觉丈夫和我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回到家，我一直没有好脸色，我心里明白，我这种忍不是修炼者的坦然而忍，而是常人的含泪而忍，心里老是愤愤不平，心想他们整天这样在我跟前晃来晃去的，我心里这么不平静还能修好啊？我不如远离他们，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好好修炼。我把丈夫看作是我修炼路上的障碍，把这些磨难矛盾看作是我修炼路上的绊脚石，没有把它当作是我修炼提高的垫脚石。当时怨恨妒忌愤愤不平已经到了极点了，决定要离开他。一天我找机会跟他摊牌，我喋喋不休说了一大堆他的不是，他怎么样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掏一把钱给那个女人，他又怎么样当着我的面和那个女的卿卿我我，他不尊重我，当着众人的面羞辱我，让我难堪。我把自己摆在了第一位，也摆在最上面，我的说了一大堆，我吃了多少苦，怎么付出，受到多大委屈，怎么不公的对待。我以发泄怨气为快，并告诉他我们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第二天丈夫开车出去干活，打电话告诉他弟弟说他车出事了，撞死人了。我当时听了更是心血冲头，心里骂道，你整天和野女人鬼混还能好吗？因为丈夫平时很少往家拿钱，再加上儿子无节制的乱花，家里已经是一贫如洗了，怎么办？借点钱去看看，安慰一下对方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事还没处理完，儿媳来电话说，你儿子让警察抓去了，说是洗钱。我当时真是跌入了谷底，我问自己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我修了这么多年，不但没给家人带来大法的美好，反而修得身心疲惫，焦头烂额，给大法抹黑。我隐隐感觉到问题的严重，一定是我修炼上出了问题，出了大漏。我面前已经亮起了红灯，我该停下脚步了。一天我到同修家，跟同修说家里这几年发生的事，同修听后说，你走偏了，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你没走正，修炼有漏了，被邪恶钻了空子，你找出自己的漏，用法规正自己，否定旧势力迫害，赶快归正自己。看到同修那期待的眼神，我知道是师父看到我已经走到危险的边缘上了，还不自知。师父借同修嘴点醒我。在回家的路上，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我反思自己，修了这么多年，只是修了个表面，虽然走进了大法，却没有真正的融入法中，同化法。学法、练功、发正念，总是静不下来，脑子乱哄哄的。师父要我们在修炼中走出人，超越人，修成无私无我的大觉，可我还在人中徘徊着。我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我含着对师尊愧疚的泪正告自己，你必须来个脱胎换骨的改变，不然你这千百年来的等待将毁于一旦。我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审视自己，从根子上找，从心灵最深处找。我对丈夫的怨恨、妒忌、指责，对丈夫冷漠不关心，有时气不顺就对丈夫一顿数落和责怪， 在孩子和别人面前说话，也不注重丈夫的感受，还冷言冷语，口气不善。找到这，我才猛醒，丈夫那些令我很难受，我感觉让我难堪的做法，不正是我的影子吗？我还向外指责谁呢？对儿子情很重，需要钱责无旁贷，导致儿子花钱大手大脚，没有就在外边借，一发不可收拾。我把责任全推给丈夫，说儿子像他了，好像唯有自己才是最好的、最正确的。说话句句逼人，党文化多强啊！人心找出一大堆来，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利益心、色心等等。我一颗一颗的去分清他，那不是我，都是假我，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我不要他，去掉他，去掉他。我反复找，反复去分清，这些都不是真我，真我是纯净、无私、慈悲的。我正在全神贯注地向内找时，突然师父的一句法强有力地打入我的脑海。师父在诗词《红吟心声》中说，观念转，拜物灭。我一下愣住了，好似这声音又穿越宇宙层层空间。我不由自主地脱口叫了一声师父。我虽然看不见，但我切切实实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不知是激动还是惭愧，泪水夺眶而出。接着我长时间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正告邪恶，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的一切由我师父安排，绝不允许邪恶利用我的家人对我经济上的迫害，不是我师父的安排，我绝不承认也不接受，谁干谁就是罪。当天练功心里静静的，周围的场很祥和，身心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愉悦感，好似一滴水融入到大海中。学法不但心静了，更有一种全新的感悟，发正念也能集中精力除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只是有要修好的愿望，师父就把我在这一层中的拜物拿掉了。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丈夫那些天像变了个人似的，干活回来就给我钱，又给我买吃的，又给我买衣服，又给我买背包，我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当然我修好自己不是图这些。从看守所回来一直没有工作的儿子那天回来说，妈，我找到了一份挺好的工作，工资还不低，厂里还供饭，明天就上班。儿子对这份工作挺满意，儿子只上了两天班，我们地区就出现疫情了，开始封城封小区，他们就待在厂里不回家了。如果儿子再晚找到工作，疫情时就待在家里，没有机会工作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及时的安排，我真有一种劫后重生的感觉。我无以言表对师尊无比的感恩，唯有修好自己，在这所剩不多的修炼路上精进再精进，以报师恩。同时在这里也诚心地感谢为我无私付出的同修，谢谢师父，谢谢同修。通过这次向内找，我深深地体悟到向内找这个法宝的无边威力。这无边大法，你信有多深，它就有多大威力。自己所在层次所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